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那我们请先看到第三个主题，就从我们讲义的41页开始。这边如果是导师的书本身的科判国之大写山，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这个是也是摘自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这本书的，那我们这边跟大依着导师的文脉，我个人把它分科成三个大的要点，就是科判的瓜婆大写一啊，阐释极乐净土三经之译本与要义。那这个译本就包含这个译者翻译是谁翻译，导师有一些研究。那瓜婆国字大写二，从45页开始就阐述古本阿弥陀经的内容，国字大写瓜婆三，别是净土思想特色。那这边的净土思想主要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就是这一这个世界阿弥陀佛有怎样的特色。好，刚先从41页下面总述这边就说到大圣其实是不离念佛跟往生净土。这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在早期佛教像杂染经里面有说，因为众生心杂染，所以有这些烦恼。那有情杂染，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这其实是杂染经里面的文句。所以他还要引用世间有很多色的鸟，就可以来代表众生的心，有很多的心，心理活动。那早期就那个时期佛教导的众生佛弟子，就比较是适应当时候印度的独善的修行风气啊，所以那时候教的法比较是从自我的有情自身去观察烦恼是什么，那断除烦恼达到所谓的究竟安乐解脱，所以比较是关注于自身。所以像杂染经，杂染经虽然中文是杂阿含呐，那对应的南传尼科也叫相应，就是同样的法把它放在一起，像运处界，什么无运六处六界相关的法。那这些所谓运处界乃至道品四谛缘起八正道，这些法基本上都是围绕于有情自身的观察。那这个在心经里面也是有呈现的，有没有？在四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就是什么？无蕴奢处十八界，无明意无明净，乃至无老死意无老死尽，什么十二缘起，无苦集灭道，无自亦无得。所以在观察法的对象都是要先有这些对象之后再去超越，所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当然就从有情自身开始遍观一切法。般若经这个系统强调的就是一切法空啊，所以在早期佛教比较是关注于自身的，那般若经它其实是衔接早期佛教，那开展后面的所谓的大乘佛法，这个比较是虽然的思想上面比较是三圣就近或者是包容二圣的态度，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经典发展上面，所以导师也一直强调了怎么去分别所谓的早期的大乘经，哪些是后期大乘经，除了龙树所引用的经典之外，还有就是从他的思想上去做分别。好，那这边在大乘佛法就会从刚说的早期佛教的清净自心开始到达关注到周围，周围就包含什么环境嘛，环境清净就变成所谓的净土，众生清净就达到所谓的这个大乘的菩萨道的思想。所以大乘这边所提到嘛，在倒数第四行所提到的原则上说嘛，大圣是不离念佛跟往生净土的，所以这个其实他不需要去分宗，不要说什么净土宗，就是只要大圣佛法 必然每个法门都包含这两个元素，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分说有个净土宗，强调净土宗，不用，其实大乘佛法从菩萨发心，像我们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什么？上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净土跟誓愿。所以过去菩萨所发的愿，所说的誓言，成佛的时候他就帮他成就嘛。所以在我们第二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就强调了菩萨到因地修行的这些功德，乃至他所发的愿，等他真的成佛的时候，他所成就的世界，所接引众生的方法法门，都是来呈现他因地所发的愿啊，所发的誓言。好，那接着我们看到下面就提到这个东西两大净土，那这边先介绍当然是西方净土，那所依的经典呢，请看到在42页，在前面两行，这个总列，这总说，其实称扬这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经典有三部类，其实三部应该是三部类的，所以它不是说只有三部经，而是有三个部类的经，第一个叫做大经，也就是阿弥陀经，那这个部类其实你看下面这个二瓜福一这边，它其实就有五种译本，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那从它的里面所列出的一样是在讲法上菩萨过去所发的愿，它就可以分作24愿、48愿还有36愿，所以这个第一个部类其实大经阿弥陀经它其实有五个译本，那五个译本是指现存的汉译的啦，那当然有所谓的范本，甚至可能之前遗失的或许更多。好，另外一个部类就是第二个，就所谓的小经阿弥陀经，那这个内容上面到我们后面的45页就会再说到，它其实有两个译本，就我们常熟知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那另外的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它的名称是比较我们不熟悉的，虽然罗什的翻译一般说它是简略译的，并不是完全照这个梵字完全的组织的解释翻译，所以在45页的这个小本的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的翻译叫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啊。好，另外一个部啊，另外第三部就叫做观经，也就观无量寿佛经，那这个只有一个译本啊。好，那再回到42页这边啊，讲大经阿弥陀经这边啊，有五个译本，那这五个译本后面两个译本比较没有争议啊，就是唐朝菩提留支所翻译，收录在大宝记经无量寿如来会的，这个翻译者没有问题。好，还有第五个译本就是赵颂法贤所翻译的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两个译本是没有，就是译者就是谁翻译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前面三部好像第一个吴思谦所翻译的两卷的这个名称很长，阿弥陀佛三野三佛萨罗坦佛谈过度人道经啊，这个是比较长的。还有第二个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第三个曹魏康生凯所翻译的无量寿经，那导师就有一些推论，那推论的方式先从古代的藏经目录简称经录去搜寻，那一开始先提出了像初三藏记集，还有在下面众经目录，那众经目录又有分作隋朝，隋朝有很多像法经等的，或者是在43页这边所提到的是燕虫，这个在注脚101啦，虽然都叫做众经目录，但这个编撰者不太一样，虽然也有些是唐朝有些是隋朝，所以这个就大家分别一下。好，那从这些藏经目录慢慢去推论，最后他的结论呢是在讲义的45页的第三行，应该是标题罗马数字3结义这边的第三行。好，我以为这个 所以他最后的推论就是，这个比较长精明的阿弥陀经，他是认为是支罗迦谶。那前面说到的是什么？支谦所翻译的。那支罗迦谶现在是比较早，之后才是支谦。所以支谦翻译的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那另外的《无量寿经》啊，是他认为是采用那个所谓的竺法护所翻译的啊。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一次，我们在我们净土学论集上次有提到，在在之前我们有看过类似的，就是在《弥陀净土三倍往生》好，这个篇章里面的啊，就是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啊，116页，他这边就是也算是他这边是没有推论的哈，就不过是一种就结论啊，所以他这边是有完整的推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请看到45页，45页这边是要来说明刚刚说的小经跟观经啊，那小经也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也叫做无量寿经啊，所以在之前呢、也是有提到啊，就是这个三藏出三藏记集啊，他有点误会啊，所以他认为是有六部，其实他只有他是把那个大经的无量寿经跟我们这边的小经的阿弥陀经把它混淆了啦，所以他这边说到有六部啊，这个在前面讲义的42页这边有提到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45页这边说到的小经，好，第一个翻译者是姚琴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佛说阿弥陀经》。那第二个译本是唐玄奘翻译的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好，那的大要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罗马数字2啊。好，这一个小经是大经的略本啊，那内文上面啊，虽然没有24愿，还有三倍往生，但是它有描述到极乐国土的一正庄严啊，所以一呢，其实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正呢，就是往生的众生。当然，佛是阿弥陀佛是最殊胜的嘛，光明啊，遍一切处啊。寿命无量，那往生的众生其实也是哦，他那边当然这个也要看哪一个版本的哈、就是有些是说到是有人天圣的，有菩萨，有阿罗汉的，好、有声闻的哈、其实就投身到这个净土的这个众生都是很殊胜庄严的，好，就是这边说的一正庄严。好，要劝念佛往生啊，简洁而有力啊，是一般诵持的重要的典籍。那尤其是这个罗什翻译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所以一直在我们汉传佛教啊，就是网课或者是我们很多法会仪式当中都会念诵的，甚至在古代的那个据说是国师嘛，哦，中峰国师，他有编撰什么那个什么叫三十信念啊，所以它是分作三个时段都是念经，佛说阿弥陀经，再念赞佛偈啊，再还有一些忏悔的这些方式，还有回向嘛，这个其实就是导师说这个一行念佛法门，我们讲过一行道念佛法门，它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忏悔。念佛当然要的，就在佛前嘛，在佛前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个其实就是一行道的主要内容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30信念三个时段系念佛，所以它除了念经之外，也包含刚有说的忏悔这个仪式，好，有劝请，也有念那个普贤十大愿行，回向这些，其实这个都是一行法门，一行法门常用的内容。好，那接着呢就看到下面的观经，观经。那观经它的名称叫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也是一卷的内容，一卷大概就是以前的这个纸张的大长短啊，或者是竹简的那个长短，所以一卷大概 一万字左右啦，可能有些不到一万字啊，有些会多一点一万字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万字左右，可以这么理解。好，这个是江良野舍所翻译的哈。那里面安立十六种观行啊，又有九品往生，好，是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其实这个是强调是观相，好，它不是称名念佛，很不一样哦。它的难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也算是复习啦，在注脚108，注脚108的瓜符二，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看过，这边就有提到，这边是说到这几位是著名的禅师的，所以他就介绍这几部观经，那第一个介绍是观无量寿佛经，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是依着无量寿佛经所出的哈，所延伸的观法，所以它强调在观呢，修观啊。那分作16种观行哦，或者它的名称虽然叫无量寿哦，观无量寿佛经，它也有提到是16种观行啊，所以它有16个哦。第一个观是从观想西方落日开始，哦，就取那个相。就我们之前在讲这个24愿本的这个阿弥陀经也有提到，其实他说怎么去礼敬礼拜这个阿弥陀佛，就是在这个西方啊，在一个落日处，向西方落日处去礼拜阿弥陀佛啊，这个之前我们都有看过啊。那这个观经也是一样啊，接着在次第观净土的庄严，这边的净土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一正庄严的一庄严啊。好，那除了净土的庄严，它还有分作什么地上的啊，水观啊，地观、水观很多哦，那还有接着观这个所谓的正报。那这边正报主要当然是佛嘛，佛之外还有两大护法胁侍哦，就是接着在观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相好庄严哦，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正庄严。好，观想净土的一正庄严哦，死后能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哦。那这边总共有13种观。就是一正庄严里面刚说的极乐世界哦，它也有宝树观啦、啊、反正就是分作13种观。那后面有三观在说明九品往生，那后面的三观它又分作上品中品下品，那上品中又分作上生中生下生啊，所以这样子才会有所谓的九品往生。好，这大概是这个所谓的观经的主要的内容。好，那我们接着再回到我们讲义45页，这边看到标题国字大写二，好，瓜符的国字大写二，这边是要说明这个古本阿弥陀经的内容。好，那古本阿弥陀经就是24愿本，但是其中是我看了我们接下来都有想办法去对照了，对照这个经文的段落哦。那看导师的解释，大概他是照的是比较长的经名那个了，就是阿弥陀经的经名，因为它跟无量寿经或者是清净平等觉经是不一样的。那我这边呢就依着导师的解释，我把它分作这几个要点哦。比较是照经文的这个方式啊。第一个是所谓的续分就是说为什么会讲这部经的因缘啊。那第二个是正中分啊，正中分就从46页开始。那我个人也是都照导师的这个描述啊，我把它分作瓜符一到瓜符六。那这个标题瓜符一，像瓜符一的这个名称，名阿弥陀佛的因行啊，这个其实都是导师书上面所提到的啊，像在瓜符一下面啊，科判的罗马数字三小节，好，瓜符一这边你看到罗马数字三的小节，所以导师这边的文就自己说到啊，上来是阿弥陀佛的因行啊，所以大概都是取导师的关键词啊，所以总共把它分作正中分啊，主要讲这个经的内容啊。那经大概就是讲，大概是这样了哈。 像瓜浮二是总说佛与佛国的庄严，瓜浮三名佛国的一正庄严，瓜浮四呢、是名阿罗汉无数、佛光佛果佛寿无量，瓜浮五、三倍往生、劝人念佛往生，那这个就是经文里面的、瓜浮六说明这个释迦佛于二世，为什么在二世成佛的，那就是要来度化这些众生，用五戒来度化这个五浊二世的众生。接着是三啊，流通分，流通分这边大概也可以分作这几个，瓜浮一就是礼佛见佛可以止息种种的痛苦，瓜浮二呢就是能听闻佛的名号，这些众生呢其实就是过去有种植这个身后的善根，所以他有办法听闻这个佛名号。那第三个就是主类流通啦，就交代将这个法或是经流传到后世。好，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先看从序分开始，也就是在这个45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这边提到一阿弥陀净土的根本圣典古本阿弥陀经啊，全经的内容是佛因阿难的起问称叹阿难，因为就是你可以这么去询问是很难得哈。那接着呢就称叹佛像那个优波昙花啦齁。这当然是印度的这种很殊胜的花齁。就久久才开啦齁。所以很难相可以难遇到。好，这是序分。那接着看到46页齁。好，正中分瓜浮一名阿弥陀佛之音行齁。好，第一个科判罗马数字一，略述阿弥陀净土的根本义。那佛说过去提和罗杰，这个其实古字跟和平的那个和是一样，所以提和罗杰。那梵文是这个Dipankala，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叫燃灯啊，燃灯佛。那如果你对照注脚109。的瓜浮二在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他是把它翻作定光如来，所以你可以知道，所以其实就比对之后就知道导师其实根据的解释是瓜浮一啦，就是我们说经名比较长的这个阿弥陀经，它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或者是无量寿经，就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它是翻音嘛，就是提和罗解 Dipakalan， 那这个另外的翻译叫燃灯佛。大家想到燃灯佛有没有什么印象，跟谁有关系？燃灯佛跟谁有关系？跟释迦牟尼佛有关系嘛。我们从金刚经就知道他是受记佛，受记当时候的行菩萨道的释迦菩萨，将来成佛号释迦牟尼佛。那这边有提到所以这个燃灯佛是过去佛嘛，过去的燃灯佛或是定光佛，以前34佛名这个楼夷艮这个叫艮楼夷艮罗。那我们上次又把这个字拆解嘛，就 Loka 这个嘛 Loka徐瓦拉拉贾，这个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这拉贾就是网的意思。那这个徐瓦拉其实它是这个自在网的那个自在的，那其实它这边应该是这个一啊，应该是 A， 就 A 加 A 跟那个 I 长音，它变成一啊。所以应该是 Loka 就是这个，我是知道这样的话 Loka 是世间的事啊，那 Ishwara 是那个我们一般说那个世自在王那个 Ishwara 就是这个字 Ishwara。 所以那 I 跟 A 合起来变成 E， 都会把它拆解起来，就是 Loka 啊，也许忘了，所以它翻译叫四自在王啊。啊，这段文哦，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说，说在燃灯佛以前的三十四佛，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四自在王是比燃灯佛还早吗？应该是这样吧？照这样的文有没有？照这个文应该是四自在王比较早，之后才有经过了三十四佛才有那个燃灯佛。所以如果照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大国王哦叫檀摩迦，一样是翻取他的音哦，达玛卡拉哦，所以这檀摩为什么这个叫檀摩嘛哈，就达玛卡拉哈，所以叫法藏，哦意思叫法藏了哈，因为达玛嘛哈，达玛这个字就法。那看起来，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之后受记成佛嘛，可是这个法藏比丘比较早，所以他当时候遇到佛的时候，遇到这个所谓的四自在王佛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受记将来成佛，或者是说他一开始发心嘛，这边才会说到啊，他想要问自己求佛行菩萨道嘛，希望成佛的时候能于十方无数佛中，最尊智慧勇猛顶中光明普照，这个分号其实都是一段经文来的啦，一段经文。好，什么国中七宝庄严，这个都是算为什么这边的标题，因为导师下面有说嘛，这些内容顶中光明遍照，国土七宝庄严，那十方佛土的众生听到他的圣号都想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而且往生的都成就阿罗汉或者是什么菩萨，所以导师这边有个补充说明，这是阿弥陀净土的根本意义。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其实在还没有，我们说前面有提到嘛，菩萨的愿有分作菩萨的自行愿，我要这么做一直到我成佛，这个叫菩萨自行愿，我希望我成佛之后我的世界怎样这么殊胜，没有痛苦，这些这个就是比较是所谓的净佛国土愿。那我们刚说嘛，前面有提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净佛国土愿，就他发愿将来的世界多么殊胜，众生多么庄严，这个比较是跟净土愿有关系。那有24愿，有所谓的48愿、36愿，但是这边开始还没有发愿，这边就会提示，其实就说阿弥陀佛当时候，应该说法藏比丘当时候他所要成就的就是这些内容，他所发的愿其实就是来成就这些根本的意义啊。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佛以前34佛，就是在燃灯佛以前就是有些会提到的就可能他的有些说法不太一致啊，有些可能说是燃灯佛在后或者是燃灯佛在前。那我如果我照导师这边的描述，应该是燃灯佛在后面，四自在王佛先啊，之后才有燃灯佛。那有些人的诠释上面说的是燃灯佛在前，四自在王佛在后。那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有点疑问，好奇，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就是将那个在这几个这五本经本啊，我就去稍微算了一下了。像这边看到就是算大概多少佛嘛，所以你像在这个比较经名长的佛阿弥陀经这边就有提到过去有佛，就是这边说的提和杰罗，那后面有所谓的旃陀夷等等一直算，所以在这个经名比较长的阿弥陀经，就如同导师这边说的，柔夷更罗，这个就是什么四自在王，它是在34，等于说这个如果照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就是燃灯佛先啊，那四自在王佛是在第34。但是有趣的在像看到接着看到的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好，一样，当然第一尊佛是定光如来，也就是什么燃灯佛。但是其实你看下面啊，当然我你不用看，我只是跟大家说结论。在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个四自在王佛已经排到第37了。好，那接着看到无量寿经48愿本的、哦、那这个就更多了，它算起来就有54了啦、哦、已经排到54。那既然是48愿本，那对应的48愿本唐朝的翻译是不是应该要一样？结果不是。好、哦、它这边是把它翻作燃灯，好、哦、燃灯佛。前面都是定光佛或者是取那个音，但是在唐朝的时候他就把它翻作燃灯佛。那在这个唐朝的译本齁，就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齁，他这边其实只有42齁，所以他讲的都不太一样了齁，这是另外的发现。不过比较确定的就是导师这边的描述啦，应该就燃灯佛是先的，过去佛有很多。先燃灯佛，之后再四自在王佛。那四自在王佛是在第34佛，就照导师这边的讲，好，就是这样子看比对经文就会比较明确了。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哦，刚提到这个主要的阿弥陀佛净土的根本义哦，就这边描述到的哈，成佛的时候是无数佛当中最尊胜啊，最尊贵的，最殊胜啊，那。向顶向上、哦、头上的光明是普照十方，还有国土是七宝庄严，那十方佛土的众生听到他的名号都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而且都可以成就菩萨或者是阿罗汉，这个是他的根本、哦、根本意义。好，接着看下来第二个，请看到下面46页的二、哦、那因为法藏比丘这么发愿嘛，那佛就称赞他，这个他其实就法藏比丘啦齁、哦。就接下来其实就是四自在王佛跟法藏比丘的对话。除非有特别提到佛对阿难说，如果是佛对阿难说，这个佛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如果没有特别提，大概就是四自在王佛跟法藏比丘齁、哦。好，佛就称赞他，只要精进哦、不断的精进呢，一定可以满足他的心愿。好，接下来于是佛就为昙摩迦、哦、就是法藏比丘说了、哦、210亿佛土的情况。那法藏比丘呢就选择最后集成24愿、哦、当然因为这边依照的就是24愿本的阿弥陀经、啊哦、当然就是集成的24愿。那之后呢就开始行菩萨道，行六波罗蜜、哦、精进努力修行，最终成就阿弥陀佛。那当他成佛的时候，那之前所发的愿望当然就实现。那这个所谓的实现的愿望，就是上面刚说到的这些内容。无数佛当中最殊胜，光明遍一切，国土是七宝所成，十方佛土的众生听到他的名号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者都可以成就菩萨，当然是无生法忍啊，或者是不退转菩萨。菩萨当然最终是可以成佛，还有或者是成就阿罗汉。好，那所以这个导师在小节这边也提到，以上是阿弥陀佛的因行，因地所发的愿所修的菩萨道。好，接着看到瓜福二，总说佛与佛国的庄严，这个名称啊，这个标题的名称基本上还是导师的一个文上面的小节，像在47页当中的罗马数字3小节，从本文来算的话，大概是在第10行，上来总说佛与佛国的庄严，所以我们的标题名称就依着导师的这个分段了。好，回到46页，从瓜福二这边看下来，本文从倒数的第7行开始，所以这边一开始是佛对阿难说，阿弥陀佛顶上的光明是十方诸佛所不及的，当然这是解释经文，解释经文。 凡是见到佛的光明，那这个佛当然是阿弥陀佛了，都怎么慈心欢喜，升起这个慈悲心， 而且他很欢喜哦，不生贪嗔痴哦，这蛮，这就强调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佛光的殊胜嘛。所以你只要见到佛的光明，慈心欢喜，不生贪嗔痴，哇，这个其实就蛮殊胜的哈、哦，就根本就不用特别去修什么行，去对治烦恼，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升起贪嗔痴，嗯，不做不善事，所以他是都行善的哈、哦。那恶趣的忧苦也停止了，哦，那当然这个就会牵涉到众生有没有福报啦，不是佛的愿，哦，佛的慈悲有没有到所谓的恶道众生嘛？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诶，为什么感受不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哦，这个当然不是只是佛的缘故啦，众生也要有一些福德因缘。好，下面接着看到，好，阿弥陀佛的光明受到十方佛还有十方菩萨阿罗汉的称叹，哦，那如称赞佛的光明的，哦，假设可以称赞佛光明的，也可以往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受到菩萨罗汉们的尊敬了，哦，这也是在强调，哦，这个佛的光明。好，下面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哦，阿舍世王太子，哦，那与五百长者子来了，听了24愿就发愿成佛。那这一段在其他的译本是没有的，哦，那我们也有在注脚110的，哦，110我们有把它找出经文，也有对应其他的译本，哦，确实是没有，哦，好，接着我们看到47页，哦，好，第一行开始，哦，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小节，哦，所以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释迦佛还早成佛。那国名叫须摩提，哦，那这个对照的范本的字大概有这几个 Sumati 或者 Sukhamati 啊 Sukhamvati 这几个都是，哦，是在千亿万佛国外的西方。那当然这个对比的对象啊，就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哦，我们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主嘛，为中心，那在千万亿佛土外的西方啦，所以是这样。所以如果从极乐世界来看，我们这边大概是属于东方吧。好，哦，对，等于说这个方位大概就是看是以哪个位做基础点。好，国土是七宝所成的平地，没有山河海等等，哦，也没有三恶道鬼神。那在那边的众生都是菩萨罗汉，哦，寿命也无量劫。哦，饮食自然而有，这边所谓饮食自然是你不需要去工作，哦，种植，不要有，不需要农夫去种植，不需要有商人去买卖交易，哦，自然想吃的时候就有，哦，就像第六天欲界第六天一样。哦，没有女众，哦，所以往生的都化作男生了，哦。那菩萨罗汉们可以相互见闻，哦，同一种类，哦，面目端正，同是一种色叫金色，哦，这个其实都是描述经文的，哦，当然是摘要关键的，哦，如果你觉得好像不太清楚，你回去对经文基本上就会更清楚，哦，导师这么描述。好，接着看下面，哦，心中但念道德，哦，说正事，说佛法，不说他人的罪过，相互敬爱，互相的教授教戒，没有贪嗔痴，没有念妇女的邪意，这个意其实就是邪念，心念，而且他可以知道自己过去世的宿命。所以这个就有点是前面有提到的，菩萨有这个像在般若经当中，方便道菩萨或者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是有报德的六度五神通嘛，啊，就在这边，啊，他可以自己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宿命通，这个就比较是所谓的报德，不是修。修是什么？你藉由修行而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边所描述的他不见得是有这个修行的过程，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自然而有，这个就会比较是所谓的报，啊，报德的了。好，那以上是总说佛跟佛国的庄严。好， 好，接着看到瓜福山，好，瓜福山佛国，明佛国的一正庄严。那我们这边呢，就把它分作这几段。好，第一个是罗马数字一，好，环境的优美。好，当然因为里面有很多啦，好，当然或许没办法这么完整的把它包含在里面的内容，所以大概我们用这样去分别，好，取这个主要的。好，那第二个是饭前，好，在吃饭前呢，就午斋前呢，先去供养十方佛。好，那供养十方佛回来到这个极乐世界啊，要用斋的时候呢，那所受的饮食的都是美味无比。第三个是佛宣讲道智大经，这个可能我们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道智大经。那听到的这些听众呢都成就圣位。最后是小结。好，我们看到环境优美，我们从47页这边看下来，第一个是瓜福一讲堂，还有住的地方乃至浴池等，描述它如何的庄严呢。好，我们看下来，这边阿弥陀佛的讲堂，金色楼观，菩萨阿罗汉的住宅都是七宝所成。除此之外呢，到处都是有七宝的浴池，就等于说洗浴啊，沐浴。那这个浴池的水是很香洁的，很干净，但是又有香气。还有这个人间天上没有的香花啦，那池水缓缓的流，发出五音声，当然这个可能也不会让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啦，这个声音大概也不会让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好，接着看下面，凡往生阿弥陀佛的众生呢，都在这个莲花池中的莲花化身的，所以之前也有提过了，这个极乐世界它没有这个生的时候的痛苦嘛，因为你化身没有病的痛苦，甚至可能也没有老无量寿，没有死老死的痛苦。但是也有提，后面也会提到了，难道往生极乐世界的都是属于莲花化身的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情况？好像其他的译本有提到，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再提到。就是你可能对阿弥陀佛的有怀疑的，这个、可能就会是，可能就不见得是化身哦，因为有的译本是把它当作是胎生的哦。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哦，在第八篇。就是我们这个净土学论集的第八篇，这个净土法门的抉择，这里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如果是在这一本净土学论集第八篇啊，净土法门的抉择这边其实也有提到过。好，那到时候我们有看到再来看一下好了。好，接着看下来哦。好，看到下面，除了这个池水缓缓流动发出五音声，凡生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都莲花化身，那面貌端严，就如同如果以这个第六天王来相比的话，就像这个丑陋的乞丐跟这个庄严的国王。好，这边就说到这个善恶业报了，就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庄严，跟六欲天的天王来相比，他们是更庄严啊。那六欲天王就是什么？就像那个丑陋的乞丐，那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就像什么庄严的国王一样。好，下面再看到讲堂、住宅、浴池，都是一重一重、一行一行的宝树，七宝树了。那发出了五音声，也胜过第六天的音乐。好，接着看到下面最后一行，佛跟菩萨、罗汉，入浴的时候，这个池水随意上下，可能人多的时候它也不会变少，或者是它不会满出来了，那出了浴池，坐在莲花上，微风的吹， 徐徐的吹，然后很舒适吹着。好，看到48页第一行，宝树作五阴身，宝花散落在身上，那这个花呢落地就消失了。菩萨罗汉们想听经、想听音乐、闻香等，都随个人的心意。好，那洗浴结束之后呢，在下面，在地上或者虚空，在读经的、诵经的、说经的、受经的、坐禅、经行的，都可以得到虚陀环道，阿罗汉道，得阿惟越智就不退转菩萨了。那这个道字，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说到，其实这边的道，应该不是这个修行的方法啦。这个道其实就是菩提那个字 ,body 啊。所以应该是得到须陀洹的觉悟，或者是怎么须陀洹果这样。所以这个道不是道，当然有可能是方法嘛。我们说我们行菩萨道，这个大概就是道路方法。好，它不是这种觉悟，但是这边你看这个描述，它不是这个所谓的方法或是道路了，它其实就是菩萨或者是声闻缘觉的菩提，所以这边说到的是须陀洹的菩提，须陀洹的觉悟了。好，接着看到下面哦，菩萨们要供养十方佛，无数人追随而去，就跟着去，到了他方佛国呢，礼佛供养，供品是随意化现的，所以好像我们不用带礼物啊，就像我们要到寺院去供佛供僧，我们要先买一些什么供品嘛。那这个看起来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不用特别先准备啊，就去的时候想要供什么就自然就有，这些供品就会化现出来。好，菩萨们呢就坐在这个他方佛国听佛讲经。那这个佛当然就是看到哪个佛国去嘛。那诸天就次第下来供养菩萨罗汉。那到处供养结束之后呢，所以他就是供养十方佛嘛。那快结束之后呢，在日未中时，等于说还没有吃饭前，中午之前呢，就会回来到极乐世界来礼拜阿弥陀佛。好，那要吃饭的时候呢，自然有七宝鸡啊，鸡就是这桌子，这桌子也是七宝所成的，钵所用的碗，或者我们一般说的钵呢，也是七宝所成。那钵中的饮食呢，具有百种味道，香美无比。那大家是平等受用，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了，这个一般说的个共生，或者是不管是大概都是要差不多一样了，大家都一样。好，接着讲到的是说回到吃完饭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标题三，阿弥陀佛说经的时候呢，菩萨罗汉还有天民天人还有一般的人民都来，诸天人民都来，十方如恒河沙数佛果，就是很多的佛也派遣了他们的菩萨来听法。那佛说道至大经，那这个佛当然就是延续上面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说道至大经。那道至大经到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佛说道至大经，那风吹宝树作五音声，五种美妙的声音，那宝花，这个花呢覆盖在虚空上，就像一个伞盖了，那诸天持花还有香依音乐来供养，那听经的众生呢都随分可以获得利益，有的得到须陀洹乃至得阿罗汉，或者得阿惟越智，那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那菩萨与阿罗汉呢诵经说法，智慧勇猛精进如狮子王，胜过十方佛国的菩萨阿罗汉。好，以上就是说明佛国的一正庄严。好，一就是极乐世界啦，那就是那个罗马数字一啊，罗马数字一。那正呢就是比较是 讲的是佛啦，但是这边的描述比较是在佛说法这边，还有菩萨们去供养十方佛的这个描述。这个经文其实是蛮长的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我们下面也都有列出这个，像注脚113、就是列出这个经文的这个段落、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12、刚说的这个道智大经。好，先看瓜符二啦、导师有些推论是瓜符一，其实蛮长，先看结论是瓜符二、那这个一样是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当中的第九章，叫大圣经的序曲、等于说有一些是初期大圣，就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有些经是先开始流传的、叫下面这边讲的原始的先行大圣经，就比较早期的，它是先在流传，可能流传的时候还是在声闻佛教时期的，就等于说他们有些衔接，他不是说声闻佛教没落了或是没有了才有大圣兴起，而是他们有衔接重叠的部分、所以这边用在讨论的就是说哪些是所谓的先行大圣经，就是在声闻佛教的时期已经在流传的。好，我们先看结论，就看瓜符二这边、原始的先行大圣经、一上面的研究、主要是分这三类啦，众悲的，众悲什么？就是菩萨救度众生的这个事迹，那从哪里看得出来？就是六度基金。众智的，就是道智大经。那导师最后，他你看那破折号是什么？原始般若。那原始般若其实就是道行般若经里面的道行品，大概会被推论是比较早期的般若经啊。还有第三种是什么？众信的三品经。那三品经就是什么？就是在佛前修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就是一般说的三品经啊。好，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早期的。好，那在考究的部分请看到瓜符一，为什么道智大经是原始般若经哦，原始般若。你看我们引用的这个页数是从导师这本书啊，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562到568，所以我们只是摘要、它里面它有一些考究啦、有一些推论，所以不是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好像是结论式的描，我们只是摘要啦、好，我们看一下瓜符一这边、在大阿弥陀经，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大经啦、有道智大经的名字，可见道智大经的传出、就传送流传的时候比大阿弥陀经还要早，就我们刚刚看到的、上面那个经文、其实也是有、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大阿弥陀经，但是在汉译的藏经当中没有道智大经这部经、所以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或是什么样类别，就属于般若部的或者是属于所谓华严部法华部的，不太确定了、所以不容易论定、好，接着我们看下来道智的道智，依古代的、译语、翻译的语词、它可以对应到的，像第一个是 Magga，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像我们说我们行菩萨道、它就是一种道路或是方法，所以 Magga 对应的其实也翻作道。好，第二个是 body， 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哈，须陀环道、阿罗汉道，这个道字其实是菩提，就觉悟的意思啊，觉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将这个菩提心翻作道义，得菩提叫得道。哦，所以我们要说成就佛道，那这个道是什么？成就佛道，成就佛。佛菩提，对，它不是成就佛的道路或方法。当我们说要成就佛道，成就佛道，其实它的成就是佛菩提。好，除了这两个翻译之外呢，导师说古译的道至少还有另一种原语啊，也是什么之谦所翻译的。他举例的像之谦翻译的道行般若波罗蜜经中的道行品。这个道字呢他翻作支撑的、不是支撑，支撑，他把它翻作一切 智，所以这个智，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道是一切智或一切相智，一切智或一切相智。哦，我们说在佛菩萨有分嘛，哦，道种智，哦，一切种智，一切智，哦，所以这边大概一切相智、一切智都是指佛智，哦，佛智。好，所以对应他所翻译的《大阿弥陀经》，哦，当然这是导师他的推论嘛，哦，智若迦谶的翻译说到的《道智大经》应该是什么？一切智经。好，哦，所以这个道就是对应什么？一切智啊。所以《道智大经》其实就一切智经，那就是什么？原始般若经道行品的部分是很有可能。好，哦，所以等于说是这个道行般若经中的道行品，好，就这边说的道智大经也是般若经啊，好，所以它的类别就是般若经的内容，哦，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极乐世界如果照这个古译本的说明，在那边的菩萨或是阿罗汉他们在听什么？他们也是要听这个般若法门啊，所以它不是只有信愿而已，他是要用智去体证实相的，就是还是菩萨正常道啦。意思是说你好像觉得哎，菩萨正常道修六度很困难很辛苦，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发愿到极乐世界，但是到极乐世界还是怎样修行？还是在行六度嘛，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着。